아멘.
弟兄姐妹早安！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在线上直播？好，那我要问候一下在网上收看休斯顿北区就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大家早安！先说一声圣诞快乐！我也代表西区中国教会向我们的姐妹教会来问候哈，非常谢谢你们邀请我来讲道哈，很多老朋友。也很多新朋友还没有见过，这个时代真的不同了。我们过去中国人如果是给长辈做寿的时候，我们讲究的是礼数，所以这个不管是过年的时候要发压岁钱，或者是给爷爷奶奶祝寿，儿孙还要给爷爷奶奶磕头，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还说几句吉祥话，说祝您福寿绵长之类的。现在倒过来了，现在是爷爷奶奶要给小孙子过生日，要唱这个生日快乐歌，而且还要帮忙吹蜡烛。这个著名的迪士尼卡通《狮子王》里面，当那个小王子辛巴出生的时候，你看那只狒狒，就是整个这个草原动物的那个宰相，就把它这个举起来，在那个最高的岩石上面给全部的草原的动物来看，所以草原上的动物叫载歌载舞。那这个对不起太快了，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几年前英国威廉王子的第一个男孩，就是这个乔治王子出生的时候，哇，英国举国欢腾，尤其当他的母亲凯特王妃抱着他出现在医院门口，介绍给全世界的那一刻，门打开了，空气中就充满了欢呼声和掌声，马上那就是英国所有报纸的头条新闻。今天我们也要来回顾一下2000多年前那位新生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降生的那一个夜晚。所以是谁在过生日呢？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这是英国的文豪狄更斯在他的那个名著叫《双城记》中的一段开场白，用来叙述耶稣基督降生的年代，真是再也恰当不过了。当那些日子，就是什么日子呢？就是犹太人亡国之后的500多年，在经历了巴比伦、波斯、希腊，一直到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他们心心念念都在盼望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降生，那就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的救主。所以希腊文就翻译成基督，弥赛亚基督都是这个受膏者或者是救世主的意思。所以我邀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章1到7节，看得见吗？好，我们一起来读，请。当那些日子，凯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 没有地方。当那些日子，穷苦的犹太人因为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的一道旨意，他们就得长途跋涉返乡报名上册。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户口普查。约瑟和玛利亚这一对夫妇就从北方的拿撒勒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伯利恒城。玛利亚大腹便便，随时都可能生产。约瑟呢是一个落难王孙，虽然他是大卫王的后裔，但是他也只能做个木匠混碗饭吃。回到他的老家，他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办呢？只好去客店投宿。贵的吗？喜来登住不起，连便宜一点的什么 Motel 6 都客满了。只有一个好心的客店老板腾出了一间什么马房啊，你们在这里放了一个马房对不对？要给他们小两口凑合凑合。耶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没有婴儿床，只能够睡在马槽里。我们再读下去，那宾客的名单上面都有谁呢？我们从第八节要读到第十四节，请。在伯利恒是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伯利恒城的城郊的野地里面，有一群什么？有一群穷苦的牧羊人，他们在夜里看守着羊群。是不是天寒地冻呢？不知道，因为12月25号其实并不是正确的日期。如果你们知道东正教他们庆祝的话是1月6号。其实可能是在冬天吗？冬天会有这个草可以吃吗？好，这都是问题。所以这一群牧羊人无论如何他们是非常穷苦的雇工，他们连羊圈都盖不起，只好陪着羊儿餐风宿露。所以在人生的困境里面也常常会有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债务，不管是你求学的时候的这个助学贷款，或者是你人生里面创业的时候的贷款，这些债务可能会压着我们透不过气来，更多的人背的是房贷。有时候是婚姻里的危机，有的时候是疾病，甚至是你职场上的压力，人际关系的紧张等等，都会叫我们觉得好像已经无路可走了。就在这个时候，这群穷苦的牧羊人毫无心理准备的，他们遇见了一件奇怪的事。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这个天使天君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不一定是像我们在很多的画像里面看到的长着两个翅膀，不一定。但是在那个时候有大光照耀着他们，好像探照灯一样，以至于那个黑夜就几乎变成了白昼，他们就甚惧怕。谁会不怕呢？三更半夜来看羊，已经够倒霉了，还要受这种惊吓吗？我们对于人生中的一些很特定的事件 或是看到一些特定人物的反应，不也都是这样吗？你不要说是三更半夜看到大光，你会吓得半死了。就是在路上开车哈，如果我要开到你们这边来，忽然后面有个警车，咦哦咦哦，你会不会马上怎么样？马上第一个什么踩刹车，我是不是超速了，对不对？第二个什么，就是要靠边啊，让警察赶快通过哈。过了以后你就松一口气啊，不是追我的哈。我们会很惊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突然来的事情到底自己犯了什么错。因为并不是天天都会遇到贵人。那天使对他们说了下面这段话，天使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什么？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大概算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条独家报道的新闻，而且是头条新闻。所以这牧羊人们一定是半信半疑，就算天使说的是真的，那又关我什么事呢？可是天使说大喜的信息，而且是关乎什么？关乎万民的，那就是主基督降生了。先知所预言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以色列国的救主诞生了，这真是大喜的信息。可是这位救世主不是应该诞生在王宫吗？怎么会说是马槽呢？这个也天差地远，差太远了吧。忽然就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最早的一首赞美诗，又被称为荣耀颂。所以古典音乐历史上面有许多的作曲家，莫扎特、舒伯特，所以你想得到的海顿、巴哈都为荣耀颂谱过曲，而且是有什么天使大诗班，对不对？现在北区教会有没有诗班？没有诗班，我们有军容旺盛的敬拜团，对不对？不过我想天使诗班可能唱的比我们更好，可以说是天籁。所以这下牧羊人就相信了，因为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天上的异象与天使的歌声都使得他们对这个好消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再读下去好不好？请。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牧羊人们在马房里面找到耶稣，他们一定非常惊讶，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竟然选择降生在马槽。马槽里的婴孩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人间的第一个形象。玛利亚和约瑟在照顾着他，全能的神降世为人，竟然甘愿生在贫穷的木匠家里，而且又是未婚的童女所生的。所以在当时一定是被人在背后怎么样指指点点。一个在马槽里出生的婴孩居然就是要来拯救人类的救世主，这真是叫人难以置信。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这样说，他在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耶稣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相反的，他饱经风霜。因为若不是如此，我们不会信任他，因为我们不会相信他能够了解我们的感受。今天我们中国人来到北美，大多数人都是第一代移民，对不对？特别在中文敬拜里面，很多人是留学来的，有的人是来工作的，很多人在这边完成学业以后也是什么白手起家，是不是？更有多的人可能从打工的时候就在这个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面慢慢把自己的家建立起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相信一个执政的、一个富有的、一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生活的人能够理解我们的苦处，对不对？可是耶稣来了，他却生长在一个比我们更艰苦的环境里面。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2:17-18所说的。我邀请你们一起来读一下，请。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耶稣基督降世来向我们认同的时候，他真的知道我们的苦处，他真的知道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 的挣扎，他真的知道，因为他也曾经走过。耶稣生日的宾客名单不是达官显要，不是王公贵族，而是这群穷苦的牧羊人。这正是他降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你，为了我而来的。下面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耶稣生日的宾客名单上有你吗？我自己是出生在一个清苦的军工教家庭，所以我父亲退伍以后曾经经商失败，负债累累。那是1975年的时候正好遇到了石油危机，所以他把退休金拿去投资，结果遇到石油危机以后就生意就失败，所以血本无归，甚至我们连我们住的一个房子都被查封了。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被查封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地方住，只好还住在房子里面。到了半夜就有人来敲门，谁来敲门呢？一个堂哥来敲门了。堂哥是做什么呢？堂哥是做泥水匠，帮人家盖房子的。所以爸爸跟他借了5万块钱，新台币5万块，那时候 也不少了，所以没有办法还他，他就拿着菜刀来敲门，叫我爸爸的名字，说把钱还来。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遭遇到这些事情，常常要心惊胆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我们没有办法住了，就只好寄人篱下。我母亲是一个小学老师，所以有一个学生家长就很好心说，那我有一栋房子借你们住了，我们就去住到一个地方的地下室，就是很湿很冷的一个地下室里面，寄人篱下。我自己呢，读高中的时候就很早的就离开家，就去做工读生。那时候我在学校里面的乐器室乐队里面做工读生，负责清扫和管理那些乐器。我住的那个房间大概跟各位现在你们的主卧房里面的那个衣柜差不多，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然后连转身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你们很多人家里的衣柜都比我那时候住的那个小房间还要更大。所以当我在民国87年，就是差不多在30几岁的时候，就是距离那个父亲的75年大概过去了我看看20年后，从法国学成归国以后，那时候担任教育部的这个国家交响乐团的副团长，还当选了那一年的十大杰出青年。那所以得到那个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说你能够冲破逆境，能够力争上游，从一个好像没有希望的环境里面，你还可以最后可以爬到你的位置。因为这个社会是笑贫怎么样不笑娼，贫穷似乎是一种烙印， 因为人们衡量一个人是以金钱，而不是以品格来衡量他的。可是耶稣却穷到连一张婴儿床都没有。圣经上面记载，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三十岁左右，他餐风宿露，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可能跟今天的游民差不多。如果你知道我们西区教会在那个十号跟八号交叉口，常常开车红绿灯停下来，旁边就会有一个人出来，对不对？拿一个牌子说，可不可以给我2块钱吃饭。可能今天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长相，那个穿着，可能就跟一个游民差不多。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也只有他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就是与神和好的平安。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总认为他是高高在上的白胡子老公公，威严公义，赏善罚恶，最高法院的终审法官。所以我们这些渺小的罪人，面对他的时候只会动辄得咎，永远不可能达到他所定的标准。这是我们很多人，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台湾话说天公伯啊，天公伯啊，这个天老爷啊，我们心里的想法就是他就是那个赏善罚恶的那一位，跟我怎么样好像没有关系，因为他高高在上。可是马槽的婴孩耶稣就颠覆了我们的猜想。这一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3:16-17，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降生在马槽，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爱。他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慈爱的上帝，他不是为了定罪而来，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的心中是不是也像那一间客满的客店呢？没有地方让耶稣降生，甚至连一张婴儿床也没有。即便如此，主耶稣仍然愿意降生在我们心里的小小马槽，因为他爱你，他来向我们认同，好让我们明白天父的慈爱。所以这样的大爱你看见了吗？这里并不仅仅是在说肉眼的看见，而是在说心灵眼睛的看见。我就曾经亲身经历过他的爱，他没有嫌弃我的渺小与卑贱。在我生命最落魄的那段时期，我也差点成为在街头流浪的游民。那段时间因为失恋的关系，所以 我几乎天天失眠。因为失恋，退伍又失恋，就严重的忧郁。不过 那个年代还不流行忧郁症，所以也没有人要吃药或者去看医生。那怎么办呢？我就整天沉迷在街头的电动玩具的那个游戏场里面，那就到了一种上瘾的地步。是主耶稣的爱让我走出了那个阴霾。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也相信了这位马槽里的救主，他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他是为了拯救我而来的。亲爱的朋友们，耶稣生日的宾客名单上有你吗？我们第四点要来看的是，那谁会是你生命中的嘉宾呢？我们要继续读下去，17-20，请。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都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牧羊的人回去了，你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说报佳音，报佳音。那什么是佳音呢？天使论着孩子的话就是佳音。原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有讲，就是主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马槽的婴孩就是天使口中的救主，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消息了。我从台湾来，台湾曾经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广告，是那个有名的一个孙悦孙叔叔讲的，他在卖那个麦斯威尔咖啡的时候说，好朋什么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一杯好的咖啡。那这句广告词呢，在台湾是家喻户晓，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们不能独享，要把所听见的佳音传报出去。如果您是家庭主妇，你一定会很热心的，要把这个大华 99 的那个市场减价的消息告诉你的亲友，尤其在那个疫情期间，对不对？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揪团，有没有在网络上面去网购，看哪一家的超级商场的这个东西便宜，就一起买。那或者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个饕客，喜欢吃东西，你就会把什么哪一个餐馆又开幕了，哪一家餐馆的牛肉面削个短袜便宜又大碗。我们刚来的时候不懂吃，你知道吗？就又想要吃便宜，就是一天到晚去吃山东面馆。后来吃到说这口味跟我们台湾人不太一样，因为好像走那种重咸的路线，对不对？后来就比较少去了。但是无论如好如何，你一定会什么假后倒修补，你吃到好的地方，对不对？又好吃又便宜，你一定会告诉你的朋友们说我们一起去吃。口耳相传的结果就是会让那家餐馆门庭若市，甚至你要排队领什么号码牌。我回台湾的时候有一家店就是叫做鼎泰丰，听过吗？卖什么知道吗？卖小笼包，小笼汤包，对不对？所以以前这个驻华达牧师他们就住在鼎泰丰后面的巷子。我去年回去的时候，隔离的那个旅馆就在鼎泰丰的正对面，所以隔离了15天以后一出来，第一件事情就直奔什么鼎泰丰。那鼎泰丰以前我们在的时候小时候只说那是一个小小的店而已，还没有盖过，所以随时要去吃就可以吃了。现在不是，你到了现在什么要先领号码，有的时候那个排队的人会排好几圈，然后还要留手机，就是他可以跟你讲说30分钟以后你大概可以等到了，我们会发个简讯给你。这就是我们常常传报的佳音，不过是地上的佳音，哪里好吃哪里便宜，但是天使带来的信息却是喜从天降，它就胜过一笔横财或是任何这种短暂的快乐短暂的享受。因为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你和我的，耶稣所赐的平安是永恒的平安，他在多年以前也进入我心中的马槽，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只要你愿意，今天也可以是圣诞节，今天也可以经历耶稣降生在你的心里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当你听见了这个讯息，看见了，你还要去什么？传给人。这是天使告诉牧羊人们的。传报佳音并不难，就像我们互报平安一样，就像我们在网上这个揪团去买菜一样。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我怕我自己讲不清楚，还是你们牧师口才比较好，长老上神学院才知道怎么传福音。不是的。那也有人觉得我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口才。其实你只要能够真诚地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述说耶稣如何进入你的生命里，这就是报佳音了。这就是报佳音。那问题是， 谁会是你生命中的嘉宾呢？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最重要的主题。谁会是你生命中的嘉宾呢？嘉宾可以是你有意邀请的，嘉宾也可以是神为您安排的。我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去参加了教会的两位准妈妈，我们的国语青年团契有两位准妈妈，他们的 baby shower 的叫做产前派对，多新鲜啊！现在不止庆生会了哈，以前做寿庆生会，现在什么还没生，生日之前就有派对了哈。那我们在庆祝什么呢？我们在庆祝一个新生命即将呱呱落地。结果中间有一位那个李国熙弟兄的太太 Tina， 她等不及这个产前派对哈，她在前一天礼拜五她就剖腹生了。所以我们参加完那个 baby shower 以后，又马上到医院去看 Tina 哈，因为她那个孩子是早产啊，8个月，所以还需要在那个保温箱里面再待一阵子才能出院。今年的年初啊，也就是去年的年底，我特别回到台湾，提前给我的母亲过90大寿。那在疫情期间回台北就是很难了，所以要先在防疫旅馆里面隔离15天。那今年比较好，他们因为春节期间，他就变成7加7啊，就是你只需要在旅馆里面住8天，然后再回到家自我隔离7天就可以了。所以我知道魏传道现在正在旅途上面要回去看他妈妈。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啊，虽然隔离了15天以后，我回到家只有住了9天就回来了。可是母亲非常的开心，本来我妈妈已经不太愿意吃东西了，就只是喝一些这个安素，然后也不太愿意开口讲话，常常打电话视讯的时候就呆呆的在那里，我讲几句话她都不回应我。可是我们回去以后她就很开心跟我们一起唱歌，当我们同在一起，她就很开心跟我们跳，然后也愿意开口说话了，也愿意开始吃东西了。甚至我们回来以后，这一年里面，他每天都愿意喝稀饭、吃汤面。然后前几天是他真正的90岁生日，因为我们提前过嘛，所以今天他就真正过90岁了。我们在视讯的时候，他还可以跟我们有说有笑。感谢主，这是神很重要的恩典，让我可以回去为母亲做寿。我常常在想，其实我自己生命中的嘉宾，其实这个。只有很多很多面的意思。首先就是我的父母，他们就好像是神为我预备的守护天使，迎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直接在我生命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就已经为我预备好的，又陪我走过人生的一些风风雨雨。还有其他的嘉宾都是在我不认识他们的时候就先认识了我，所以这一面的意思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贵人啊，生命中的贵人，神也安排了很多人成为我生命的祝福。所以在感恩节过后啊，圣诞节之前，我会特别感谢那些带我信主的人，因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爸爸妈妈都还没有信的时候我先信的，我的小学同学是带我信主啊，我中学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一些辅导的哥哥啊，帮助我造就我成为门徒，让我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可以有成长。是他们把耶稣介绍给我，给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我感谢神，我自己也成了别人生命中的嘉宾，不仅仅是对我自己的配偶或者我的儿女而言，有的时候甚至很可能神安排我是一个不速之客，或者是跟一些人不期而遇。有没有，你有没有机会坐飞机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人，然后你就开始聊天，然后你就可以跟他分享你的生命故事。或者是倒过来，有没有人在你愁苦的时候来到你旁边对你说几句话，那些话就不经意的安慰了你。这种一句话一次的邂逅，当我与人分享我自己的生命故事，我就很可能不经意的就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嘉宾。西区教会在 今年啊，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意向的口号，你们可能有听过，就是叫做迎游子归家，随耶稣翱翔。那因为北区已经独立出来了，所以你们现在也没有完全跟着我们走哈。不过我们在我们欢迎新朋友的时候，我们最喜欢喊的口号就是说，我们教会是一个宾至如归的教会。后疫情时代，一定会有更多的新朋友走进我们的教会。我相信北区也是一样。我相信你们一开始恢复聚会，就有很多新朋友进来。我们要如何与这些新朋友来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呢？西区有一些不同的 program， 我知道北区你们走的是三福，那我们西区最近在走阿尔法小组，在挑战我们走出教会的四面墙壁，进入社区与人群去传报佳音。谁会是你心中的嘉宾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心动不如行动，所以十二月的圣诞节期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我相信在北区教会你们的主日系列的信息应该也是非常适合邀请福音朋友参加的，并且你们网上也有 YouTube 频道，我也鼓励你们网上的朋友们可以转寄北区教会的网上的这个 YouTube 频道，把这样的信息可以转寄给你的亲友，让他们听见这样的福音的好消息。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的十二月二十四号礼拜五晚上，你们是七点钟对不对，有一个圣诞夜 的聚会。我想每一年西区也有，北区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圣诞节的节期，我们一起来庆贺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参加这个平安夜的特别聚会，那也是特别适合邀请新朋友来的。而且你们也可以在那个晚上一起聚餐，互报佳音，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我先邀请你们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要来唱下面这一首回应诗歌，叫到各山岭去。
山林去传扬，说基督已降生，有牧羊人在野地夜间看守群羊，忽然自天上照耀极圣洁的亮光，到各山林去传扬，越过山岗到各地方，到各山林去传扬，说基督已降生，牧羊人心惊战惊，但闻天使的声欢呼赞美声嘹亮，救主今夜降生，山林去传扬，越过山岗到各地方，到各山林去传扬，说基督已降生，卑微地间的麻风，救主基督降生，带来救恩好福音，主将圣人蒙恩，到各山岭去传扬，越过山岗到各地方，到各山岭去传扬，说基督已降生。
我们低头来祷告。 在祷告以前，我愿意问两个问题。我首先要问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位你说今天的信息对我说话，以至于我愿意在圣诞节期里面去寻找生命中的嘉宾，向他们传报这个信息，把生命的故事分享给他们，或是邀他们来到教会来参与教会的圣诞的不同的活动。如果有的话，愿意你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我为你祷告。好，看见了请放下。我也再问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新朋友，福音的朋友，已经来到教会一阵子了，你知道耶稣爱你，他已经来了，降生在卑微的马槽，他今天也照样愿意降生在你心里的马槽。有没有哪一位你听见这个好消息，说我也要，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可以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再一次的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礼物。谢谢你，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愿意来庆贺耶稣的生日，说也愿意寻找我们生命中的嘉宾，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像你举手的弟兄姐妹，你都看见了，帮助他们在这个节期里面可以去分享生命的故事，去传报这个佳音，寻找他们生命中的嘉宾。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